Sound On。
看你喜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啦。
那我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会。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对，他要开始唱歌了。他其实不想当社群皇帝，他想要当一片歌手。
这个内建掌声，这不是用后置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后置也可以，会加到掌声。
所以我今天是不能够很正向，是不是？
你可以很正向啊。
我今天非常非常负面，比较符合这个节目的调
性。所以你可以啊，可以啊，这样我很期待，因为你平常很正向。比方说你在社群动里面超级正向的。
那是工作。
OK 哦，我以为你要说我曾经是个饶舌歌手。
不，现在也是。
OK fine。
那
你要准备用饶舌30秒讲一下你做社群的心得吗？沒有
这个是要收费的。
那你有曾经被社群伤过吗？
肯定有吧，但是我是觉得我这个人真是没什么不顺遂过。
天哪，这句话真是无敌奢侈到一个不行。
我觉得我讲任何我的挫折都会觉得干，那个超小的。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今天是2012年。2020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去他妈的世界真相。我不
晓得。所以不是他擦的，所以你真的要念他妈的是不是？
对啊。
Okay,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是还没被 NCC 管，所以就是要去他妈的到底啊！去他妈的世界这样，假如你不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
是我会下架掉这个名字之类的吗？
我希望先不要啦。这档节目做的这么用心，我们今天邀请到社群皇帝杰哥。
耶、yeah, ，我是杰哥，有。
哎、欸，可是你在里面真的有那个号召力耶，那近50000的 Facebook 社团，我还有就是去填写那个，就是可以先收到你们的电子报。
哦，感谢感谢。
四月版，当然一定要的啊。
但其实这。老实讲，社群动其实有一点点机缘，就我没有打算要做这件事情的本来，
然后后来没想到爆红，
也没有到爆红，他其实做了很久才真的有人呢、欸。我其实度过了非常非常你知道 lonely 的一段时间。
那爆红的感觉如何？
没有爆红啊，像现在还是就是一个中小型的社团吧，50000人并不算多，你去看那些团吗？
我知道了，可是、
啊、
可是呢，就这个会写在你的履历上面，
表示你觉得不错，他够纯。就是4-5万人其实并不多，但是它里面都真的是台湾的行销人跟
对啊，里面超级纯的。所以你回去以后会帮我分享这档节目在里面吗？
这档节目可以，我可以放在我的 IG。
不是啊，你可以说你来接受这档节目访问，这样可以吗？
那要看内容够不够社群。
好啊，那我问你，如果重新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想要做社群吗？
我觉得会。
为什么？
怎么讲，就是我做行销做蛮久了，就我整个职业都在做行销嘛，从刚出社会，其实我念的科系也是跟行销比较有关系的，但是行销很多个面向嘛，就像
对啊，
有社群也有不是社群的，嗯，我几乎都碰过，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不做社群的话，其实我大部分的才能没有被发挥到，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然后跟会很多很多很杂的东西，嗯，比方说我自己也是曾经是一个创作者，就是我自己画图的人，然后我也会做很多有的没的这些小的事情，写文章啊，blah blah blah这些东西。但是，在传统行销里面，如果你是做，因为我之前在最传统就是快消品的品牌行销，你其实不用会做那么多事情，你要会做事情其实比较多会是，比方说组织的管理，然后怎样把不同部门的人都在一起等等的。就它不是一个需要才华，但它需要第一个很细心，第二个很严谨。其实我对社群的想法，就如果大家只是把社群的行销当成数位行销其中一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没有打破那个藩篱。对我来说，所有的行销都是社群行销。
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那为什么有一些小编，就是我只要花28000，他就又会做图，然后又会发文，又会怎样怎样？为什么我必须要花这么多钱请你呢？请问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毕竟你也是个老板、
嗯，
你有28000请一个小编吗？
没有，我们小编都很贵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现在还在征人。
你说我现在是直接挖角，
现在还在征人？
没有，但我现在是 podcaster、欸。
podcaster 对，
可以当副业，对不对？啊、你一定会这么说。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就是。
这个人真蛮难找。就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对我来说，社群行销完全不等于小编，就是小编是里面的一种形式。如果他要讲业界比较常讲法，可能用社群维运去形容，就是我要长期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的时候， 我会有个角色叫小编，
或是在中资公司就会叫社群运营。
运营，对对对，我
运营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讨厌小编这个词，但是我不得不有时候会需要用，因为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对，我刚正要跟你谈说你觉得小编这个词如何。
我非常讨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不小，第二个他并不是只有编这个工作。嗯，过去会这样子思考是因为就是所谓的传统数位，我要产出任何内容会需要有一个数位编辑、
yes.
去把内容做出来，然后大部分在早期的小编可能都是负责处理客服啊、回私讯啊、干嘛的。
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想说我社群内容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然后让大家愿意自然的扩散，然后喜欢上这个品牌。
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小编只是就是贴贴文写写几行字而已、啊、
对对对对对，
是有多难。
我觉得还是会有蛮多人有这样想法，有的客户也会有这样想法，但我觉得大部分在从事社群产业的人的使命就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其实会大很多。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比方说过去传统型要投入最多预算的地方会在哪边？ TVC。
对啊，
对，基本上是 TVC 嘛，因为第一个拍电视广告很贵，第二个电视广告上 Q 很贵，所以你大部分钱
超贵都几百万啊，
都一定几百万起跳嘛，所以你大部分的东西其实都是花在这个地方。但是到数位时代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拍 TVC 绝对不会只期待它在电视上被看到，你期待是它放到 Facebook 放到 YouTube 上的时候大家会愿意转。
没错，
所以这就是社群行销啊。
对啊，
对，社群行销并不是说做贴文才叫社群行销，而是你怎么样利用社群这个生态系去让内容被大家自然的扩散，这个才是社群行销的根源。我觉得
你，但我觉得回到最根本问题，就算只是贴贴文，贴贴文也
是
有技巧的高低，
没错，
你知道吗？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写两行字说哇酷哦，然后就会一百人按赞、嗯、
对，
一千人按赞，一亿人按赞，就是我觉得这都非常疯狂啊。就是
它里面有很深的 know how 在里面，有很多行销的心理学，有很多社群的技术跟科技在里面运作。
因为杰哥这个说话比较正向，他比较会说话，但我这个人就是常常听到别人说我是小编的时候，或是小编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要回答一句说
去他的政治，
没有没有 no 感谢你在学，对，没有，就我会说套一句，就大家常在社群上面会用，我都会很想回对方说你才小，你全家都小之类的。
对啊，我就很不喜欢就是大家讲，因为老讲我觉得小编本身是理论上应该是中性的词，但是当这件事情越被讲的时候，就会让有一些人会持续对这件事情有错误的印象，就是他的任务是很小的。
那你觉得到底是大老板的原因呢，还是呢有一些所谓的做社群的人也把自己该领的薪资放太低了、嗯、
这个我觉得倒也不是谁的问题，但是有点鸡蛋的蛋生鸡啊。
对啊，
就是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要找一个人运营社群的时候，运营社群，
对啊，
经营社群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因为我资源不够多，所以我就要找一个人尽可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可以自己做图，他可以自己发上内容，然后就会导致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专业。像比方说我们公司设计师跟想点子的人是完全切割开来的。
当然因为呢，或是想点子跟设计师跟会写字的完全是三个人、啊、
完全三个人啊，
就是写字也是一门。
为什么你在过去广告时代会觉得哦 copy art、啊、全部都要分开嘛， creative 要分开嘛？
对。
但为什么到社群时代会觉得哎、欸，这个人可以是同一个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念上的一个也不能说是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历史严格所以发展变成现在
这样、欸、但这真的很辛苦、欸、就是好像你不会做图是个罪一样、欸、别人都会回你说那你就不会做图的话请问我请你来干嘛，就你只会写字而已，或者你只会想 idea 而已，那我还要再找一个就是会做图的人进来、嗯、那我为什么不能花同样的钱然后请就是全部都会的？
可以啊，但我们比较厉害、啊、
这就很难说啊，有时候那个是 CP 值的问题，又回到 CP 值，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那我请一个人就是你说那个字真的有差那么多吗？可是社群很难，就是就算 AB test 你也很难证明嘛，比方说你 AB test 但是你在不同时间然后同样文案的时候你也不一定 test 出来到底。
那我自己是这样看，我觉得时间拉长的话实力会有差别，就是当然我很难用一个非常严谨的方式去让不同的贴文在同一个时间点出来啊，面对同一个客群去看两个成效。
对啊，
但是就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就是你命中率有多高，嗯，会有差，那你对这个东西的触觉就你的嗅觉有多么灵敏会有差别。
可是我觉得这个灵敏这件事情该如何在面试的时候就让你的老板知道？
我不知道， 不会知道，
是不是很难？就像
我们每次都有考，就是现场第一个想贴文，第二个想 campaign， 我们都有考，但是我们也有看走眼过，所以我觉得很难。
他说他有看走眼过，
看走眼过、啊，对，不是，就是他可能我以为他擅长这个，但其实他擅长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考试，那你支持面试的时候有考试这件事情吗？
我没有支持不支持，我自己会做。就是我们的面试是会有考试的，只是这个考试比较像是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人，如果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子。
但你知道 idea 这种事情，就是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别人的资产，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都会想要跟别人讨论说，那请问面试的时候考试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该要有的？就是我比方说，我做过很多很厉害的案子，好了，这难道不能佐证我的能力吗？我要坐在这里，然后再伸出一个新的简报给你，然后贡献我的 idea， 但你可能到最后没有选我，但我这 idea 我也不能再拿去别的地方用嘛，对不对？说不定这 idea
不错。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考的题目是完全架空题，就是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境下的一个客户，然后比较大的关键是他那个考试并不是他一个人想点子，他要带着我们一起跟他讨论、
okay.
所以是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两个人跟他一起是一个小组，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并不是点子，我想知道是他会怎么样立的这个讨论，因为对我们来讲想点子这件事情，就算你一个人不是最强的我无所谓，因为大家会一起想，但是 你跟我有没有化学效应是看得出来，
对，就我觉得那个脑子到底有没有一加一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人很聪明但不见得适合我们，
或是人很聪明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脑，那这样的话两个人也没有办法合作，
对，因为我们公司的人的个性有一点太鲜明，所以就面试的人可能都很厉害，但是放到这个团队有些人就超级不适合，有些人就超级适合。
那你们希望喜欢怎样的东西的人可以进去你们公司？
很难讲，因为 这种东西不是一个，你知道你挑伴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写出一排客观条件，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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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啊、他就是我爱的人，没办法，
你还是要爱他嘛，对不 对,
对，你还是要爱他，
是要这样的。天哪，我们现在是变成两性节目嘛，太棒了。 这就是我一直很想跟你聊，你觉得社群整体来说它到底带给这个世界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常常你知道我之前其实是在做有关国际相关的社群、就是我常常要分享我必须要知道全世界最难堪的那一面，包含下面留言，因为你做社群你一定要知道下面留言是什么，因为你要找到战场到底现在在吵些什么，大家立场是什么。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有一些留言跟有一些事件本身就是非常难以，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烂，所以我这么厌世也是因为这样子。那你觉得社群对这个世界真的有让大家活得更美好吗？
我知道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有非常多不同面向，但
那我们可以慢慢来讨论。我们现在时间多、
以我个人而言，我是绝对的乐观，
绝对乐观。你觉得？
绝对的乐观。
怎么说？
就是我个人就是走一个资讯越揭露，这个世界 eventually 会越好。
但是你的前提是资讯要越揭露嘛？但是有一些人揭露的资讯并不是他真实的资讯啊。
没错，所以对我来说，比方说大家在讨论假新闻或者是假资讯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做法其实是让这些资讯不流通，就是我要想办法不管用审核的方式，用技术去 scan 的方式去找出这些是假的东西，然后把它干掉，这是一个做法。然后这个也是目前已经蛮多人在努力的事情， Facebook 自己也在努力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说，我心中的理想的世界就是
柏拉图
市场机制会把他们干掉，就是因为正确的资讯会被更多人流通，所以应该要把他们干掉。
但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两面刃的地方是，有时候正不正确有时候会取决于发文人是谁。
Maybe 是，
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我们称他公知好了，就是什么议题都会跟他发的那一个言论就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正确。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办法成为另外一个公司。然后我必须要讲哦，就是资讯当然有客观正确跟客观不正确，但很多时候是主观正确跟主观不正确。
对，
然后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自己是唯一是对的人？
对，
所以我只能尽可能的让我变成可以说话大声的人，然后去讲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自媒体吗？
我觉得是。
那
只是那个自媒体到底是要我影响我身边的朋友，影响我的爸妈，其实我觉得也是自媒体，只是那个自媒体到底多大规模而已。
对啊，但你不觉得就是当每一个人都想要在网络上面成为一个讲话有言论力量的人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嘛？这个世界正在失速，就是这个社群正在失速，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不需要有这么多人对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关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会有喜欢的事情跟不喜欢的事情，
对啊，我就只关心我喜欢的事情
跟不关心。可是没有，可是当有一天你为了维持你的言论能力跟就是每一次总是有更新的频率，好，那我们有更新频率来说好，所以你就会开始变得你为了要红有时候也是要跟着时事嘛，所以你每一件时事都开始发表了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资讯的正确性的防止的方法或者是解决的方法跟大家有没有成为一个个人品牌或自媒体是完全两件事情。因为我如果想要让资讯更多的正确可以存在在这个社群的生态系里面，我有很多做法，我不见得是一定要是做个人品牌，其实也不一定要是我持续经营。你们去看过去不管是学运还是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被广传的东西不见得是一个有名的人，
没错，
你看那个账号谁啊，就你根本不知道，但他资讯是正确的或者资讯是完整的。所以我觉得社群这时代我是真的非常非常乐观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它中间一定会有各种波荡，但是我会认为就是有社群之后这个世界是有机会变得更好的，只是看你怎么用它。
你有曾经觉得社群会伤人过吗？
社群肯定伤人啊，现在还是伤人啊，但是我认为就是它就是会必然产生波荡。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在想一件事情是比方说我想社群到底会不会伤害人，或者社群到底会不会造成世界往不好的地方走，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不会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只有好的，
没有错，
绝对不会有任何东西只有好的。
有时候能够伤人的人就是那一个话语权比较大的人啊，那他讲的话其实是在伤害一个人，
要对，但可以帮助的人也是话语权大的人，
对啊，
对，
所以但是有
没
有人
觉得说就是
去意识到他虽然很红但是他正在伤害另外一个，他其实不是在社群上面那么活跃，但是没有人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社群上面很活跃。
在我的世界里面就会是要有其他人来制衡这件事情，这一样嘛，就是这跟有社群没社群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
他只是加速这件事情的成立而已，就是不管是被伤害的速度还是被伤害之后有人救援的速度都变得比以前更快且更扩散。
所以你认为这个世界充满着正义吗？
我觉得这世界充满正义没有错，但我觉得这世界充满邪恶，
对啊，
然后这件事情并不会因为有社群或没社群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会更快，
它更快然后被看到，但它本来就会存在啊，
而
社群出现之前它已经存在，
更容易
更容易出现邪恶，但也更容易出现正义。我的心中的对社群的理解是这样，
你真的很正向，
我很正向啊，就对这件事情的话，对社群这件事情的话我是真的非常非常正向。
那你有曾经被社群伤过吗？
肯定有吧，但是我是觉得我这个人生是没什么不顺遂过了。
天哪，这句话真是无敌奢侈到一个不行、欸、
我觉得我讲任何我的挫折都会觉得这感觉不是超小的。
你有可能因为一句话被伤了一辈子啊，绝对有人会是这样、
啊有啊，但我是没有啊，目前 so far。
但我觉得社群
你现在伤我一辈子是可以
的。你说我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可能没有办法、欸、但是我真的曾经就是因为我常还是会看很多社群嘛、
yeah.
那比方说我可能就会看到说哦，有一个人在骂另外一个人、嗯、但是另外那一个人可能他 OK 他就是不红的人，所以你说所谓的正义会为他站起来、嗯、这也很难，因为首先大家不知道他是谁，第二个大家不想那么明目张胆的去反抗那一个言论能力大的人，就我觉得这跟社群也没有真的是绝对的关系，只是在社群上面这个会更明显会被别人看到，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也有很多事情是并不是那么正义，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了别人而站起来。
那我举个例子、哦，在传统媒体的时代，比方说某一间媒体然后如果刻意要害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有没有任何反制的管道其实很困难，因为媒体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但是现在如果你被一个网红攻击的话，你去爆料公司或者是你去任何的那种社群都哪，如果发文你有什么截图对话什么，网红绝对被干爆啊。
那你不觉得截图这件事 也很可怕吗？
我觉得很可怕、啊、在这个时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社群的出现，因为所有事情都加速了且所有事情都扩大，所以你比以前你是有更多的管道，你有你的作为可以去做。
那你觉得要做社群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自己先说、嗯、我自己觉得要够疯，就是够疯的原因就是说你就算心中有成见好了，可是你还是要强迫你自己去看所有正反面说的事情、嗯、应该是说你要先看到你才可以去判断。
我就要看你讲的所谓的做社群是做社群的什么，
比方说你做品牌的社群好了，嗯，那你们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关心的议题，每一个品牌都有他自己所要关心，可是你要先吸收了非常多的资讯，你每天都要先吸收当天有什么时事，然后再去转化为有没有必要在这个品牌上面操作，这好像成为了每天的课题。
嗯，其实我们不是走跟时事这个路线， 我们手上的品牌其实蛮大部分都不大适合。
所以你是属于创造时事的那个路线吗？
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想办法包装品牌想要讲的议题，那那个议题不见得有办法跟时事做一个结合。我跟你讲，就是如果单纯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是适合做时事的真的是产品线很多元的，比方说虾皮，
或是它本来就是内容，
对，或者它本来就是内容媒体，
对，
因为虾皮在放这些跟时事结合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根本没有要卖这个东西，但问题是我们大部分客户其实不见得那么希望一定要结合时事，
应该是他们期待你每一篇贴文出去都要承载销售吧？
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蛮大部分客户都不是有电商的
，OK，
所以他比较多会是 awareness 跟
OK、做形象嘛，就是说他们核心价值是什么，
对，大家记得他
们之后，让别人觉得他们个性是什么？
对对对对，就对这个品牌有持续的印象和好感的增加。
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同意就是比方说某一个品牌你是代操人，但是你一直站出来说我跟你们说啦，这个品牌背后的小编就是我，
要看这个品牌的行销的策略，因为有一些这样做是好，有一些这样做是不好，绝大部分这样做是不一定，真的很难讲。
那你具体的说怎样状况是好的，怎样状况是不好的？
首先就是这个品牌它到底要呈现给大家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他到底要让大家记得的是这个品牌的人，还是记得这个品牌的产品，会有差别。因为有一些品牌，他需要大家理解说，他背后是有一群很努力的人。
对，可是我真的要说的是，比方说有一些是，比方说他会叫 A 边、B 边、C 边、D 边，然后大家会叫说 A 的个性是什么 ，B 是什么，所以这些也是一个个性嘛，对不对？但是跟我直接跳出来说，我跟你讲，我就是叉叉叉，然后我是做这个品牌的，所以其实你们来跟我私讯，你们不是在跟这个品牌对话，你们在跟我讲话。
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不好。
怎么说？
原因是以品牌端来说，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是在所有的社群的操盘者都有可能有一天他不为你的品牌操盘。
你讲到重点，这就是我说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大部分品牌不会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会离职，或者是
agency
可能会换。
对，所以当所有人，你会在那种因为它很红，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瞬间的梦幻泡泡，是觉得说哇，我社群成长好快。但是其实当它离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所有人都……
但我必须要说，比方说最有在操作的这件事是虾皮，虾皮每一个编都有名字嘛，对不对？虾皮人会不会走？会啊。但为什么他敢做？因为他今天重点不是要大家一定要喜欢某一个编，而是这些人组起来叫做哦虾小编一个团队。
没错。
所以就有点像上班不要看，人会走嘛，人会加入嘛。
所以是团队。
但你喜欢的是上班不要看。
对。
对，但我觉得这没有到适用于各个品牌，不会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做法，
因为有一些就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啊，
也不到，也不见得是人数多寡的问题，而是他们有没有需要大家认识，我不单纯只是想要买这罐饮料，而是我想要知道他背后的团队是谁。
你但我常常会举就一个例子来形容这个状况，就是你还记得当初熊战刚出来的时候呢很红，就是还蛮成功的，但是当他有一天就是在新闻上大家就是熊战很赞啊，熊怎样的，但是当有一天他里面的超我是出来是个正妹的时候，新闻标题全部都改了，就是正妹是那个
熊，我觉得情境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件事对，就是如果你要操作 IP 的话，不应该要有后面那个人，因为你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啊，
对，他是一只真的熊，他有他的个性。
对，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品牌跟小编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到底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这个品牌的个性，还是你要掀开这个品牌告诉大家说我告诉你其实里面是谁。
我觉得有差别的原因是有一些他就真的希望大家记得的是里面的人，比方说 TT 颜，他是一个面膜品牌，
我知道，
但是他真的在玩的东西都是比方说他的创办人，然后他的
还有 icon
员工啊等等这些东西， icon 也是这样玩。
对
对，就是他想要，因为他们是算是比较中小型的品牌，相较于外商，所以他希望能够制造出这是一群很努力的人，
然后亲和，
很用心的，
就我跟你没有距离。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路线我就觉得啊可以理解。然后有些人操作很好，有些人操作不好。但是比方说，你现在那想可口可乐做这种事情吗？就很怪嘛，就是对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真的不大适合。
那你觉得好的社群是怎样叫做好的社群？
怎样叫做好的社群，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在讨论说什么是 podcast， podcast 就是 podcast， 好的社群就是好的社群。
哇，你把我话拿来
不是
拿来反击我，我真是觉得今天的来宾真的太棒了。
你要回到一个如果很正规的讨论这一题的话，好的社群是要回归到你的行销目标是什么，就是你要透过社群完成什么事情。那 好多事情就是完成你那个想要达到的行销目标。因为有些人行销目标，很多时候大家会把社群看成全部，但其实社群是你所有的行销手段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或者是如果你把社群想成社群平台这个比较狭隘的称呼的话，它是整个行销领域的其中一个环节。它不会承载所有的行销目标。比方说，因为很多人觉得社群平台可以做到的事情是，被大家看到这个资讯，看到之后他可能会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他可能会下单，可能不会下单，下单之后他可能会成为会员，
没错，
理论上都可以做到，但是他不见得都要做到，就很有可能社群平台他承载的责任可能更多会是，比方说我透过 IG 接触到很多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都做了一件事情是点进我的网站，但他不会下单，但是可能在别的平台上面，我可以透过在行销方法去接触到这群人，然后让他们在那边下单。
但我就是很想趁这个机会反过来问，就是当一个老板或是一个主管或是一个业主，他认为你操作社群就是应该要全部目标都由你来达到的话，请问
我们就不会接这个案子，
就是你不能这样讲。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得已嘛，就是你
对，
那当他发现他的上司是这样的思维的时候，请问身为一个社群编辑，好，我们用社群编辑或是社群营运的人，他该如何好好的教育与翻转雇主的思想呢？因为呢，我都会想说，当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自己选择要加入这样的行业别的，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就是在我们位置的时候稍微的，你要说教育嘛，教育好像有点难听，但是你要教导你的雇主，教导你的老板，教导你的主管说，其实社群它有很多的面向，它并不一定是要完全的承载所有事情，或是你可以一瞬间就达到这些全部。那你认为在沟通上面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慢慢的扭转大家对社群这件事情的过度幻想？
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只跟你的主管或者是客户讲说这件事情不成立，那你要讲什么东西会成立。比方说社群不能承载所有任务，那你如果提供他其他选项去承载别的任务，我不能只跟他讲说啊，因为我做社群的，然后所以社群不能够卖东西，所以我们这边就只做互动性高的东西。你要直接跟他讲说，好，这边我负责做互动性高的东西，所以人会进来，之后我们在哪边要下怎么样的广告去把这一群有互动过的人再去做投放，让他们在那边做转单。
那如果他就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就只有这笔钱，我就只能花在最前面的这一段，后面没办法做。
哦，这样讲就是我真的会不做。我是讲真的啊，就是我会离职或者不做，因为我们都会跟客户血战到最后一刻。我们其实是蛮剽悍的 agency， 就是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如果我所有的说服都说服完了，都还是没办法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那没办法，就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但是你不做，别人会去做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别人就去做啊。
可是呢，
我们不缺案子啊。
可是 OK OK，
真的啊，就是我们大概只有被询问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案子我们会做而已。
但很多，比方说，因为至少你们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嘛，所以你们能够去说服客户，或是客户会找上你们，一定是因为对你们已经有一定的信任感了。所以就算你们血战了，他可能多少会听，好听 20% 也是听，但是
其实我们大部分客户都还蛮理性的。
对，但是你要想，就是有很多，比方说刚毕业的人，他觉得我其实是生存在网络时代里面长大的，我也好想做社群这一块，可是毕竟他是一个刚毕业人，他没有办法像你刚才讲的那么的，就是真的非常有思维或是非常有逻辑的去跟上面讲，可是他又很想做这件事情，那他如何不被击败？
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要证明自己，就是你要有办法拿出实际的战绩去证明。我难道一开始出道就是大家就都听我的话？没有啊，
这个出道好像还有别的意思哦。
就是我这出道的时候没有完全不会有人听我的话，但是就是我们要去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用你的方法做出贴文成效真的比较好的时候，你有办法多说服一步，那我们是不是下一篇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做看？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确实你没有任何 bargain power 可以跟你老板讲这件事情。
那
这是真的。
如果在一个人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他问你说我要不要担任一个社群编辑，你会说去吧孩子，还是你会说你要不要再多思考30秒？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地狱的工作，可是我蛮开心的。
蛮地狱对不对？
蛮地狱但我蛮开心。
那你觉得就有什么副作用？做这个工作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副作用可能不大一样，但我个人就是蛮长期处于过度焦虑的状态。不单纯是资讯焦虑啊，就是比方说想点子想不到，然后因为社群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然后如果这个细节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的话， 它可能造成的灾害会比还没有社群时代的时候来的大很多，
没错，
所以我就会不断焦虑，处于就是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想到。对，所以就是可能我个人走的路线其实是比较看很 detail， 所以我很容易很紧张，然后我常常会睡不好。
那你如何消解你这个紧张？因为应该蛮多、
这个我也想问问你的建议，
就是做社群，你说我
我没有消解啊，
没有，就我跟你说，因为我就是曾经，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做媒体相关社群，那个更可怕，然后尤其又是国际的，所以那个已经不是什么我早上醒来再看就好、就是我整个焦虑到就是我半夜手机是没有在关的，然后我即便是半夜三点起床，我还是要马上滑手机滑到、最后一页，然后我整个焦虑到很夸张，是说我看到一个词哦，就比方说只有你就一个人讲，我觉得还好，但只要超过两个人讲同一个词，那是我没有听过词，我就会觉得
哦，这件事情我怎么可以不知道之类的，
对，我怎么可以不知道、然后我一定要知道源头从哪里来的、然后谁做了什么事情导致这个词就是出来，或是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焦虑到这个样子，然后完全没有办法睡觉、但是呢，我现在缓解的方法就是
喝酒吗
？No， 哦，这个是本来就有在喝，就是喝酒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个节目上面告诉所有，如果听这集，然后你有志朝向社群这个工作，或是你本来就在做这个工作的人，喝酒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反而会酿成大错。你说不定哪一天忘记切账号，然后就直接在品牌的账号上面发了一篇文说他妈、就是今天想来一个好的 idea， 居然被老板打枪，然后呢，隔天醒来的时候你的社群已经爆了。对，所以千万别喝酒的时候还打开你的
然后所以怎么缓解
那个，就是我觉得怎么缓解，就是说我认为社群就是它每一天都会存在，除非明天早上醒来 Facebook IG 全部都爆炸、不然的话它每一天都会存在，所以我会告诉自己说 OK， 就算好，就是的确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还是个人嘛，所以你还是需要休息，所以你的确不可能每一件事情24小时你都可以跟得上。当然你有团队可能有人跟得上，那叫最好，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跟得上，这样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社群其实换个方向讲，它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你没有发现吗？所以你每一则贴文都是新的贴文啊，就是就算你前一天那一则贴文失败又如何，你明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则贴文。
但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种痛苦，就是你说再怎么成功、你第二天就是重新开始。
对，就是就算你上一则贴文超多人分享好，然后到了隔一天的时候，然后发了一则贴文都没有人理你的时候，就老板就会回你说可是上次那个很成功，为什么这次不能成功、或是有些甚至会说为什么就是谁谁谁操作了一个 campaign， 他是那样做但他成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复制那样的成功，因为别人已经做了、所以在社群上
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复制别人的成功，一旦别人做你就是没有办法复制别人成功、所以呢，如果你 idea 在心中没有发出来，然后被别人先发的话，这时候就很气，你想说他妈的，如果我再早一天的话你就不用发了，因为我会先发，
但也不一定你发就中，因为 对会不会中真的太多因素，
对，就是跟谁发有关系，
是不是早一天发就遇到一个台风，然后就大家都去爆台风，
对啊，或你现在发什么全部人都被武汉肺炎直接洗过去了，
对啊，我觉得 我会试着看淡一点点这件事情但是就是真的太想要做好，
太想要做，那怎么办呢？就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是不是不能来做社群，不然你会发疯，
但我还没发疯我只是说我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调适的方式，我会跟我老婆聊天啦，然后会可能一起看个东西啊什么的，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真的没办法放空，
对啊，杰哥的家超
真的彻底的放空，
超漂亮，我要在这里插播插播，就是他家的装潢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还好很小的家啦但就是两个人住蛮开心，
很漂亮，我有看到那个图，
对，我觉得好像要有一个真的可以跟你聊很深的人会比较有机会可以，
所以讲到最后变成两性节目，就是如果你要做社群这份工作，麻烦你
先
找好一个结婚可能是另外一个爆点哦、就是说不定每天回家都在吵架，
对啊，哎，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好难哦，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比你心态更稳定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每个人调适方式好像也都不一样，但是说他们调适很成功啊，我总觉得还好
哇，你在这里批评你的员工真的太棒了，那你觉得，因为我曾经遇过，就是我觉得这也蛮好笑，蛮 detail， 就是有那种社群的聚会、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就是参加完聚会完以后，然后他们彼此认为，就是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理解社群到底有什么好痛苦，就是你就是发个文嘛、对不对，现在还可以排程呢，以前还不行呢、那 你到底有什么好焦虑成这个样子，有些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呢到最后做社群人会跟做社群的人在一起，因为觉得只有彼此可以理解彼此痛。但是你鼓励两个做社群的人然后在一起吗？
我不鼓励耶，因为好，我要这样讲，就是，但这是我个人的 case， 就是我跟我老婆是，
我们这里都个人意见
我跟我老婆是很不一样领域的人，嗯，然后我还记得我岳母跟我讲过一句话，嗯，他们不是跟我讲，他跟我老婆讲，他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互相崇拜对方的至少一件事情，如果有的话，会比较容易长久。的原因是你不会打从心底觉得说就是看不起他。
请问？你的岳母有想要上 podcast 节目吗？我觉得他会是一个
岳母很人生的睿智
新的，对，就是两性导师之类的。
对，因为我老婆是做跟版权跟书相关的产业，嗯，那她看的书就真的很多，嗯，然后有时候我听她讲她工作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崇拜的感觉，
就你说哇，你看好
好文化哦，就是我好没有知识哦，我然后就他看我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好玩的地方，然后所以我常常跟他聊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说啊，他也是做社群的，他给我意见有种文人相亲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啊，反正他是 outsider， 所以他给的意见一定是很跳痛的，对啊，所以就会聊得蛮开心的。但我看过蛮多就是同样做社群的人在一起就会蛮痛苦的，
真的超级痛苦。有时候就是你想了某一个 idea 觉得他妈超级赞的，然后呢
对方没反应就会很痛苦，
那个人就说啊，连我旁边这个人都觉得这 idea 还好，是不是大家都在觉得还好？可是其实我觉得社群上面有一个关键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反正你任何东西还没有发出去以前，你都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就算你真的做到你觉得超级完美，你所有细节都想得超级完美，它也不一定会爆。可是你有时候什么细节都没想，你随便泼一篇烂文好，就一个猫的图而已，你可能觉得爆了。
就是一定里面有一些是你可以努力的地方，不然就不会有些人比较强，有些人比较弱。但是那个最后那一里路会不会重症是 who knows？
那你认为强跟弱的社群差别是什么？
强的社群跟弱的差别就是你的命中率比别人高，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命中，但你命中率比别人高。
地狱题哦，你确定你是想讲这样吗？
有 你想听到什么？
有更具体可以衡量的，就是比方说强的社群跟弱的社群怎么分呢？
没有，就是刚刚一个定义，因为没有别的方式。因为第一个就是很难讲的事情是，好，你要说有梗，有梗就好吗？因为不是每个客户都需要有梗，我们超级多客户是超级震惊的。你说有梗，他的客群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
就比方说，现在大家在流行迷因图，然后就所有社群都在做迷因图。
对啊，你们金融产业做什么迷因图？他的客群三四十岁的人根本不知道迷因是什么。
那
四五十岁的人，修正一下这个想法。我自己就三十几岁，
你会
对？就他们的客群不见得喜欢这个东西
吗？你知道吗？刚刚那一段会变片头，就是三十岁人不知道迷因图，然后下面就超人说：“他妈的，我三十岁就知道迷因图。”
三十四哎，对。那这真的是跟你接触的环境有点关系。
所以你做社群做几年了？
其实严格来讲，我自己做社群应该是14啊，14算启蒙啊。
哇，那这样做了七年了，
对啊，
你还没发疯哎？那你觉得你还可以做几年？
我觉得我会在不断的扩大社群的定义下面一直做社群，就是我不会，应该是我现在就已经不是专门在做 Facebook 跟 IG 的公司了。
当然啊，
对，所以就是
现在 Telegram 不是最红吗？我知道社群动也有 Telegram，
是, 问题是做我们现在做比较多整合型的，嗯，就是有线上有线下，啊，然后 cross 很多的媒体啊，嗯，等等的，因为那对我来讲也是社群。
对啊，对我来讲，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社群，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社群。
对，你看我帮杰哥，然后无痕置入他的公司，现在在真人
去他正向思考，
这太正向了。
对 对，就是
去他妈的世界正向，
去他妈的世界正向。哦，对，有点难念，
什么有点难念？你是没有看过那个影集哦？
去他妈的世界正向。好，对，总之就是我就会一直做社群，应该讲我会一直做行销这件事情。
OK，哦，
直到我不知道，欸，就是因为假设性问题我很难回答，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做了，但说不定生了小孩之后立刻就哎呀不想要去当爸爸网红我不知道啊，就是
业配业配耶，
到时候出现的时候再说吧。但是现在我还 overall 我是喜欢的。很多人之前问我说，因为比较认识我都知道我其实对于工作蛮多焦虑跟痛苦的地方，我老讲我觉得每个人工作都一样，但是大家在问我说你会想要一直做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他是一直在消磨，可是我一直在得到东西，
例如
成就感跟影响力跟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喜欢。
那你
觉得创作者的心态吗？
你什么被消磨了？
被消磨人生吧
宇宙心想说人生吧。我也觉得
这个我没有很确定这件事情，但是我 大概前天吧，跟朋友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我聊到就是我最近的焦虑感，因为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没有觉得很严重，我觉得这就是正常工作的一个部分。
No，
对，但我聊一聊，后来我发现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严重，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消磨的部分，就是它到底侵蚀到多少你正常的生活这件事情。
应该侵蚀蛮多啊，做社群的人如果有全心投入做这件事情的话，通常消磨都蛮多的吧。
我觉得它分为做社群跟创业，因为做社群如果再加上创业的话，因为创业本来就很容易会想要投入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时间，只要你还可以继续投入的
话。 No 那个是你知道吗，就比方说加入一间新创公司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员工，你不在创业，但你搞了一副你是在创业一样。
啊啊，你心态上是你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往前进的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加入新创或是创业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再加上社群就有一种加成的效果。社群本来就是很需要花时间去吸收很多资讯的地方，然后新创你会很想要投入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就会导致其实我应该有一到两年是假日都没有在干嘛，就都在工作。
可是做社群其实有时候你出去才可以得到一些灵感，或是其实好了，那我们讲 detail 讲执行面好，其实你不在台湾你也可以执行啊。
我们会隔好一阵子，然后可能会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就是比较少有六日，就是真的太多有的没的事情要处理。那个处理不见得是因为社群啊，很多时候是因为创业。
那你享受创业的过程吗？
我觉得
和你以前就是你不是创业，你就是真的专注在做社群或是说做行销这件事情上面相比，
我觉得如果单纯要我讲我对他是正向情绪还是负向情绪，我会觉得他是偏正向的。但是我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大家会创业通常是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件事情真的他妈超擅长，所以你就会出来创业嘛。比方说我觉得我做社群做那么厉害，不是应该要自己出来就是开一间社群的公司吗？可是创业就是逼你做各种你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
比方说管理啊，那比方说公司到底现在应该要扩张还是应该要维持，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换办公室了，是不是要找人，然后这个人要开多少薪水，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啊，全部都是我不会的事情啊。然后其实要讲前期蛮痛苦，但其实到现在都还蛮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一边痛苦的过程中，其实它真的会有一些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它的前进就是你自己的前进，你看着它的每一个阶段的不一样。
okay。
然后我们前进因为我刚搬办公室嘛，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是一个共同工作空间，也是在六张里，然后现在又回到了六张里，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附近。然后我跟我的同事聊，就第一个员工，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只接两个案子，然后赚超级爽的，然后下午都在发呆，为什么现在要变得这么痛苦呢？
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成长。
对，然后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规模了。对，所以你要不要这个牺牲，就是真的很难讲，它就是一个交换。
那我反方向问哦，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其实也对社群有抱有一些过度幻想，比方说他们可能看了你们的案子，就说哇，好像做社群可以做很多很大的事情。可是你也知道，就是比方说一个刚毕业的人，你进去可能没有办法，你每天真的就是要一直发文，这是你的工作。然后因为我曾经遇到有人就说，因为他对社群怀抱有梦想，然后但是他很快就跟我说他找不到他每天发文的意义在哪里。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
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待过其他家 agency 在工作之后，所以其实就是我是做甲方的，之后就是做自己开 agency 的公司。我觉得以我们公司实际的状况下，那个比例好像还可以被接受，就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一些需要发文的案子跟一些短期的 campaign。 比方说我之前那个两厅院的那个案子，他的 PM 是刚毕业的人，对，所以他可能那一年就至少做了一个这样子
的
事情。
大的案子，对。
但是就我的理解，应该蛮多做数位的公司就是纯做社群经营，所以他应该就是都是发文。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做新媒体社群的，
哦，那个量超大的，
超级可怕。你知道是多少量吗？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礼拜250篇。
哦，我有遇过一个客户，我帮他做分析，他是一天200篇，但他大部分是转编，
一天两百篇从哪里？
一天两百篇，但他可能就有可能六七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一天两百篇要找两百篇文来转也是蛮厉害的。
没有，他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编辑团队疯狂在写各种文，但是小编负责把他们的文转，但是他要掏写文案下标什么的。但我觉得还是太夸张了。
那你不觉得这很可怕？这很像发文机器人。
我那时候一开完他的 Excel， 我的 Excel 立刻挡掉，因为资料量太大。 对啊，就是很像机器人，确实。
那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是我不觉得社群不应该做，现在而且加上现在演算法的关系，我觉得不是一直狂发文就是一个非常你知道成功。但是你觉得要如何矫正这种每天想要发200则贴文的客户呢？就200则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结论是对的，就是以目前的算法，不是你发越多就一定好。但是，
但他要跟你说有发有机会嘛？
对，我可以理解。就如果他真的有产能去做到200篇，每一篇质量都超好的话，就可以。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把握的做到有质量的 content 到底是多少篇？
可是我比较站在做社群那些人来讲，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个免洗筷，就是
对啊。
你知道你好，可能第一天200篇，第二天200篇，你也可以撑下去。他们一个月每天有200篇的时候，你到时候就会想要死。
那就是一直在做排程、排程、排程。
对，然后写两句、写两句、写两句，然后下标、下标、下标，然后你到时候就崩溃。
所以其实就算同样是社群的经营者，还是有很多不同面向。
那你如何保持对社群的兴趣？就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很多人想要问杰哥，就杰哥坐在这里面的时候，大家想问如何一直对社群保持的热情。
这个有点题外话，但是我之前跟那个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员工聊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很爱工作，然后如果讲这个答案的话，是我蛮爱工作，就是我不能说是因为单纯因为热情，但是我真的蛮享受这个花很多时间在工作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要做这个工作，兴趣跟热爱不是最重要的，专业才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对社群或者对行销抱有一个美好的幻想，说哦这边很有趣，可以发挥我的创意，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动脑。对，但是如果你只靠这个话，你真的一下就会消磨掉一切的东西。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要你动脑，有时候
有些客户或他就不是要好玩的东西，
对，他就是你可不可以把资讯讲清楚，或是其实那个客户的商品你也并不是非常的有热情，比方好，然后他又是很专业的东西，可是你必须用你的专业，然后把他要的资讯推出去，而且刚好他的 TA 确实只想要得到资讯，他不想要你有趣，所以你太才华洋溢的时候，他的 TA 也会想说，今天这个粉专是换了人经营的吗？
啊、然后抱持着就是我就是来想有梗的东西的人进来就会很痛苦，想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客户？对，但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是专业的在看社群的话，你就会说啊，那这个 TA 他们想要这样的内容，所以我就做这样的内容。就说我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
但我可能会讲更狠。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客户吗？因为我们公司要赚钱啊。
对啊，就是你要赚钱要怎么样？就是你跟客户证明说你这个方式是有用的嘛。
对啊，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不能把自己带入太深。
那你不觉得做社群人都很厌世吗？蛮多人的，
我觉得、欸、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很厌世吧，所以社群的人就会更把这个东西发挥的
超级厌世、欸、然后呢，就我常会有一种想法，想说如果明天早上起来所有平台都爆炸，我觉得世界对我来讲可能会比较美好一点。
我
可以开始，我
就赚不到钱了。
你们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对不对？你看以前这些所谓的平台都还没出现以前，你还是赚到钱啊，你有别的方式啊，就是不管怎样你都赚得到钱啊。
啊，好难啊。
但是我只希望只要一个平台爆炸就好，但是通常只有爆一半、欸、比方说你一打开 Facebook 的后台的话，我靠，跟昨天长得不一样。
Facebook 通常会 IG 一起爆，同一家公司。
对对，所以呢我现在都告诉别人说不要把所有资源只投在 Facebook 跟 IG， 因为后面的老板是同一个，如果要爆的话，就是你被脸书骗过一次还不够吗？就是你知道的，你以为现在 IG 触及率超级高，到时候他哪一天一改你就完蛋。然后呢，所以
所有都一样啊， YouTube 也一样、啊、抖音也一样啊。他现在为什么数据比较高？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用啊。
Line at 不是也是养套杀吗、
啊、
完蛋、
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没关系，好险我没有露名，是杰哥讲的。杰哥讲
啊，杰哥是讲 Line 养套杀，对，所有平台都应该要养套杀，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做法。 Facebook 也养套杀，谁不养套杀？
但是你会支持，就是比方说有些客户也是很疯吗、嗯、他跟你讲说哎，别、欸、人在用 Line然后呢，别人在用 Telegram， 别人在用什么 Twitter， 然后呢、嗯，就是一直叫你开心的平台，那同样的预算，
哦，不可能啊。
但是他说没关系，就 PO 看，我们就没有预算做，但 PO 看。
跟刚刚那个问题是一样，就是我们会血战到最后一个。真的，
就我也很受不了那种一直狂开心，
我不能够接受逻辑不对的，逻辑不对的客户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但是很多客户逻辑又不太对
啊，对，很多客户逻辑都不太对，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是
这种客户就很少，
是靠北客户。
没有，我们现在在做的客户真的都是非常棒的，简直跟天使一样。
哇，我真的这句话真的我知道，
再加个100万的话，就是跟上帝一样，
就跪下来，想要你发200篇贴文也可以。
对，发200篇贴文加填3双鞋子都可以。
你看果然是为了钱，就
是
老板所有事情都做出来、啊、
很柔软的。对，
那个只要有人那个社群顾问公司下面的员工要小心，你们老板就是只要客户加100万的话，他就叫你PO200
天
舔了跟舔。
我负责去舔，我负责去舔，没关系，我很擅长。
你也是想舔是不是？这里就是这个节目开始进入18禁，没关系，可以打上那个儿童不宜这样子。
对，有需要的话可以那个联络我们公司，如果需要我去签的话，
这样子代价是100万
人，
是不是？
一些比较隐私的服务啊。对
好哦，那最后很想问杰哥说，嗯，你认为社群它可以存活到什么时候？
永远，因为社群也不是因为 Facebook 或者是谁出来的时候才有社群啊。兄弟会是不是社群？光明会是不是社群？
那你觉得 Facebook 什么时候会爆炸？
好好问题，我觉得 Facebook 不会死， Facebook 这间公司不会死， Facebook 这平台我觉得有可能。
哪一天？你觉得哪时候会爆炸？
哦、所以现在是一个唐奇阳时间，是不是？
没有没有，你不用给我几月几号，我只是非常期待。就像很多人都
一直爆炸是他那个衰退，还是说他、那個、
现在已经衰退了、啊？
不是，就是我说开始大家不再用 Facebook， 比方说 MSN 大家现在没在用。
对啊，
这种等级的
衰退，对，要到这种等级，就是已经不会有人在。那个 MSN 的动态后面加上什么、嗯、就是一些对就是没有人在用。
杰哥说 Facebook 会在2035年的时候再掐指一算，是不是？我觉得 Facebook 这间公司是很难扳倒的，因为现在所有的社就是任何的平台出了一个超爆掉的功能， Facebook 只有两种选项，一个是抄它，一个是买它。嗯，银弹太多了，很难扳倒。
那 IG 是什么时候会爆炸？
IG 我觉得更晚，
绝对是 Facebook 先爆炸，对不对？那我们来预测一下，
我觉得会转换形式，我觉得不会爆炸。
唐奇阳未唐奇阳时间，
唐奇阳时间，
你觉得 Line at 跟脸书谁会先爆炸？
Line at，
因为太贵，对不对？
不会爆炸啦，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押宝是 Telegram 会起来嘛？
对，
我
你觉得会起来？
押宝会。
所以现在立刻马上听这场节目的人没有去开没有去开 Telegram 你就完蛋，对不对？
很有趣，就是它是唯一一个非使用者领导的平台的崛起。
我也同意这件事情，
它是商家领导，
所以现在就是要去开 Telegram 就对，如果没有开的话就不能说你是一个走在前面的社群人
了。我自己的判断是 Telegram 永远不可能取代 Line 的跟朋友的沟通功能，你的朋友还是在 Line 上面，但是
没有，我的朋友都在我的身边，
它会变成有点像是微信的小程序那样子。嗯，就是它有点像是假的 app， 在里面可以做到非常完整的 app 的功能，但是你不用额外下载一个独立的 app。 嗯，这个是我们期待它的变化，但会不会真的成立呢？就是如果没中的话，那就是我讲错了。
因为现在也很多人就是像发疯似的说赶快开 Telegram， 赶快 Telegram、嗯、然后就是你知道开始发疯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应该也不是每一间公司现在都要立刻马上开 Telegram 吧，就是
我完全不建议。
对，因为就是大家
这一集什么时候上？
这集你害怕怎样？你害怕是不是？
没有没有，你讲一个时间点，
就 Facebook 爆炸那天我们才会上、啊、
那是2035年、啊、太久了。
我们啊，你想要什么时候上？ 你想要什么时候上？
因为
我们就是想要什么时候上、啊、
因为我们在看到月应该快要了，可能在几个礼拜后我们会上一个 Telegram 很强的功能，到时候就是期待 Telegram 真的可以比较站稳脚步。
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先开我们自己的 Telegram 的话，就是等你上了很强的又被你们立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想抢在杰哥前面成为 Telegram 的
这服务是会提供给大家的、啊、
的皇帝的话，你就要现在开 Telegram， 不然你就完蛋。
蔡英文都开了，
我知道蔡英文开了，谁都开，凤传媒也开了，
就是媒体几乎都开了啊，而且媒体可能本来就有在用。
我相当相当的佩服内容农场，你知道吗？就是我、嗯、就很多人都会
为什么讲完凤传媒之后你会想要聊内容农场的话题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想说凤传媒是一个蛮正派的媒体，但有一些是内容农场，然后一直在用他的那个，就是对，然后呢，就是等于说，就是大家都会说
像是什么，
像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可是很多人都会说内容农场的那个就是都是在骗赞啊。可是呢，有时候我都很想跟一些比较精英的媒体说，
他就骗得到啊。
可是别人骗得到赞，但你骗不到赞，
骗不到赞。
你有发现你的文，就算你的记者好了，花了超级多钱，然后还出差到国外，然后回来写了一篇超级屌了不起的报道，但结果只有15个赞。嗯，但是内容农场的人只花了15秒的时间就把这个就把贴文铺上去，然后就几千个赞。
就是这个倒是我觉得我们前面在讨论那个社群为这个世界带来正向还是负向的时候，我心中觉得它是在过渡期的一个负向的东西。 就是因为观众喜欢的东西会更大幅度的影响就是内容的方向。
对啊，所以
比起过去传统时代，
所以就像很多很多的在脸书上人都会骂说媒体就烂啊，记者就烂，怎样怎样。我有时候都想反过来跟他们说，可是你们知道吗？
你就烂了，
我就烂。对，但是呢，我看后台就是我就会发现，哇靠，我的烂文就是
对啊，实际上
战术跟那个所谓的 PV 就是超级高，然后但是我认真写一篇文的时候，你们就超烂的、啊。那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你们这些阅听者的问题？这些你们？对不对？
对啊，但我觉得它是过渡期，
所以现累。你确定只是过渡期吗？
我不知道，我是希望它是过渡期。
说不定人一直以来都喜欢肤浅的东西啊。
嗯，也是。但既然如此，也没什么不好。
但我觉得我还是认为最正确的观念是，就是你该如何把你所谓的很深的社群内容转化为社群上面的人可以听得进去的。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但我老实讲，一个为什么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好像蛮常好像过度乐观的原因是，我从来都不觉得人类世界应该要怎么样、嗯、就是如果它就烂那就烂了，
我就烂，
我也不过就是过客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肤浅那就肤浅的东西，我不怎么样，肤浅的东西很开心啊，就是人活那么几年而已，就肤浅到
你觉得几年？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在社群日子里面，我觉得每一天都好漫长。
每一天好漫长，天啊！我最近才讨论这种公司三年多了，这三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然后社群已经变化了非常多了。
对啊，你看以前我们都还会在脸书上面发长文，天哪，我们现在还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拿出来都直接拿出 IG 说，我可以加 IG 吗
？IG 都已经变老了耶。
对，所以现在就要拿出来说，请问你有 TikTok 账号吗 ？TikToker。
哎呀，反正我觉得真的，这就是社群人的痛苦的地方，但是也是开心的地方，我觉得。
OK， 所以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
我觉得蛮希望今年也做出一些好的作品。
好了，让我让你在这里许愿，就是你有什么当做节目最后，就是你最想合作的三个梦幻名单，无论是客户或是人。
我是认真的想要做一个跟动物有关的 case。
哦，真的哦。哦，
我们公司就是对那个猫狗的热爱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可以打个折吗？如果有这样的客户的话，
打个折是怎样？做蜥蜴的案子还是说？
打个折就是便宜一点，
便宜一点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一年都会有几档是我们自己想做，所以就做。
你说的哦，我等一下马上帮你叫客户。
跟他可以是蛋堡便宜一点的部分吗？
蛋堡便宜一点的话，我可能需要，我没办法。
好，那我帮同事许愿好了，就是吴康人的。
好吧，那就这样了。那先请你的同事收听这档节目，叫做《去他妈的世界真相》。再
麻烦喽 ，Vicky， 我已经尽力帮你争取到一切了。
对，就先线上收听个吧。那就今天就谢谢杰哥来到这档节目。
谢谢。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可以邀请到社群皇帝陈思杰杰哥来到现场。其实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藏在社群洞里面，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一个蛮专业的社团，如果你想要走行销或是社群方面的话，其实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这个社团，或许圈外人不太知道，但是我认为行销应该算是蛮多人想要走的一个职业别。然后我一直以为杰哥毕竟他是个社群皇帝应该是蛮傲娇的，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觉得他蛮好聊的。我想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社群的样貌吧，就是大家从社群上太惯于从社群上认识一个人了，可是有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大家不要每天都活在社群上面，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走出社群，然后真正的去认识一个人。天哪，这个结论真的超级正向积极，我觉得我应该是被影响，但其实这档节目叫做去他妈的世界真相，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麻烦按下订阅，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冲到 Apple Podcast 前面，把所有这个世界的负能量以及厌世淹过那些彼得苏 style 的正能量。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咯。